现在时间是2021年4月18日晚上10点30分，这里是潮男。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开跟说话有关的主题，因为太早了。在学这些东西之前，更重要的是安静观察和模仿，尤其是沟通的部分。如果观察能力不够，就很容易造成反效果，能谈的变不能谈，几乎没有容错空间。更尴尬的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应该会有更多人对于练习沟通这件事情有害怕跟抗拒的感觉吧。因为沟通的练习背后可能藏有庞大的人际成本，但是不练习又不行，尤其在电竞上有才能的人更需要去练习这个能力。唉，不管了，还是照计划执行吧，头都洗下去了，总要洗完才知道会怎样嘛。上次提到表达非常重视如何让你说的话在别人脑中产生画面，这次要讲的沟通执行重点并非单指如何说话，更重要的是解读情绪的能力，绝对不是讲赢别人。这一点非常多人在沟通上会搞错，以为讲赢别人非常的重要，但实际上这反而是最不重要甚至需要避免的。因为沟通的目的是让两个意见相左的人取得一个共识，并且一起达成共通的目的。如果今天没有考虑要建立共识，也没有要达成什么共通的目的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沟通的必要，直接采取其他行动就好。OK， 那又为什么讲赢会对沟通一点帮助都没有呢？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人都不喜欢输的感觉。尤其当你提出一堆数据或是非常正当的理由时，对方第一时间感受到的通常不是“哦，对我错了，我应该听你的，就照你的方式做吧”。更多时候，他们脑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对啦对啦，你说的都比较正确啦，因为你怎样怎样，所以才会讲赢的”。赢我啦，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人都不习惯认错，与其认错，不如责怪别人来逃避这种挫折。更不用说在被各种硬道理碾压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对多数人来说，语言暴力并不单指那些恶毒的话，很多时候硬道理或是事实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讲话真的很难，对吧？总之，一旦让对方感觉自己输了，基本就不用谈了，因为对方开始进入意气用事模式，你说的话再也见不到对方的心中，甚至会刻意跟你唱反调，处处针对，最后导致双输的局面。好啦，前提大致上讲的差不多了，开始进入要沟通前应该知道的事情吧。第一个，沟通前要先搞定情绪。这边说的情绪不单单是指对方的情绪，也包含自己的情绪。而这一部分还记得前几集提到的那个多元思维模式吗？没有印象的话，建议先暂停听一下。分析就像做料理那集，对接下来的内容会有更好的吸收。为什么我们要跳脱对错呢？并非对错不重要，而是为了避免自己产生错误的情绪共感。因为人的大脑有着镜像神经元这样的构造，让我们变成了一种看到别人生气而跟着生气，看到别人难过会跟着难过的生物。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情绪跟对方表现的一致，那就相对容易让对方产生好感。但这并非沟通的重点，顶多是让沟通更顺的催化剂。那既然是催化剂，就不能排除会让沟通变得更困难的这个可能性。试想一下，你在跟一个人讲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对方态度随便，甚至嘻嘻哈哈的，你会不会想要一拳把他鼻梁打爆？再想象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过一些经验，就是原本没什么情绪的在讲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突然一个情绪爆炸，我们就也跟着爆炸，让局面从糟糕变成难以理解。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在情绪的控制上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出正确的共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沟通的过程专注观察对方的情绪，做出相对正确的情绪反应，顺着对方的毛去摸，才能让你后面有机会做想要的沟通。二、正面表述。这个正面表述不是对方说什么都要说 yes， 而是往 yes 的方向去说。直接举例，假设今天你是一支手机品牌的行销人员，老板要你卖一支功能有限、配件的相容性也很低的手机，只要消费者买了这支手机，不管是怎样的周边都只能用你们家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该怎么跟消费者沟通，让他们选择这支功能不多但限制又多的手机呢？相信有人已经听出这是哪一家的手机了，就是苹果的 iPhone。 那苹果又是透过怎样的正面表述，让我们相信买他们的手机就是最好的选择呢？我们提供更直觉的操作方式，这个就是苹果给出的答案。他们用更直觉的操作方式，这个感觉正面的词汇让人忽略了没什么选择空间的缺点，甚至借此帮公司获取了更多赚钱的机会。毕竟你都买 iPhone 了，其他的相关配件也要买 iPhone 专用的才行。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今天你是个 YouTuber， 你接了一个业配，帮人做了一支很屌的影片，厂商希望能够买断你影片内的素材，包含 logo、肖像权等等的东西，以方便他们之后用成像是海报啦、20秒电视广告之类的，来继续宣传他们要推的商品。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说呢？如果是不懂得做正面表述的人，可能会说：“哦，不行哦，如果要这样的话，要麻烦你再支付多少多少钱来买这额外的授权才行。”这句话基本没错，但这不是正面表述。我们现在来听听正面表述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可以啊，只要多少多少钱，我们就可以提供您更多的授权服务。方便询问一下，您还需要哪些授权服务呢？ 大概就是这样，是不是听起来更舒服了？这个就是正面表述的重要性。讲到现在内容有点多，所以我快速的做个总结。第一，沟通首重情绪的解读能力，并且要专注在判断对方如何解读自己的情绪，而非自己真实的情绪。二，尽可能的做正面表述。到这边为止，一定会有一个疑问产生，好像做好沟通就一定要搞得很假很演才可以哦。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这样没错，但这也只是表面而已。仔细想一下，我们会沟通的对象一定是人，只要是人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观察能力。换句话说，只要沟通的过程我们表现得不够真诚，对方一定看得出来，这样只会让对方觉得你他妈是不是把我当智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沟通的过程绝对要真诚且诚实，但不代表我们要老实。这样讲非常抽象，一样我直接举个实际点的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理解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有实际执行过检讨这件事的人一定有看过一个情境，就是你哪里没有打好，为什么你当时要那样做。通常这句话出来之后就很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情绪反应，但是这句话的语义其实只是想要了解这个错误发生的原因以及事后我们该如何避免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改成这样说，这边感觉怪怪的，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画面上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处理的不够好呢？这样应该就可以减少拖累检讨效率的情绪反应，也能做出更有效率的沟通。以上让大家参考参考。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就先这样，拜拜。